这是公众崇拜，公众崇拜就是我们这种主日的集体崇拜，这是第二课。讲义在前面。上一课呢，我们谈的主题是天父所要的敬拜，我们讲了在心灵和诚实中敬拜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意识到只有借着基督才能有真正的敬拜，因为只有借着基督我们才能认识神，也只有借着基督才会有圣灵的同在，才会有真理，我们才能在心灵和诚实当中知道怎么来敬拜神。在敬拜当中，传统在教会当中，我们能注意到一个非常好的方面，就是在敬拜的垂直面。什么叫敬拜的垂直面？就是在敬拜当中，我们知道这是要对神的敬拜，所以我们容易高举，我们会意识到，不管我们有没有做到，就是我们会意识到在敬拜当中我们要高举神，对吗？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忽略一个部分，就是敬拜其实有个水平面。这个水平面就是我们在一个聚会的群体当中，我们和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造就，合一，我们以此来敬拜和荣耀神。而一直以来呢，许多基督徒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们在敬拜中对神的崇敬似乎与其他信徒的联系之间好像是彼此冲突的。但圣经向我们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水平面就是我们和其他弟兄姐妹的互动，彼此相爱，彼此造就，其实是我们对天父真敬拜不可缺少。这种不可缺少不仅在我们的信徒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其实在主日的崇拜当中也是如此。神要我们在群体当中透过我们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来敬拜他，而当我们在群体当中实践彼此相爱、彼此造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敬拜和荣耀他了。所以我们要说，在信徒的群体当中，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造就，我们可以用另一词来说，这个就叫做合一，是我们讨论对天父真敬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合一也是我们谈到这个主日公众的崇拜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在敬拜当中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因为它正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应用。那谈到合一，我还是需要再解释一下。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提过很多次，合一不是与任何宣称为基督徒或基督教的群体一团和气、彼此接纳。合一也不是普世教会联合，教会和教会当中没有不同、没有分歧。合一只发生在任性福音的基督徒之间，合一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明确的任性、对福音有清晰的定义之上。福音是表明我们对福音有清晰的共同的委身，这是我们上一个组织学课程《使徒信经》当中我们所谈论的。那我们要来看为什么公众崇拜、崇拜与信徒的合一有这样的关联。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务要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十五章一到十三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首先要提的第一点，就是信徒的合一是效法基督。请注意第二节，保罗说，个人勿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在十五章之前，十四章，保罗用了这一整章的内容谈论在教会当中有信心坚固的人，有信心软弱的人。坚固的人和软弱的人需要合一。然后在十五章他总结了这个问题，他对坚固的人提出一个明确的教导，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紧接着你会发现他把这个教导延伸到所有人，他是说我们个人，他清楚地表明，你看这个命令是给所有的人，既包括那些信心坚固的人，也包括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很多年前阿海弟兄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解罗马书，在这一段我记得啊，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既是坚固的人也是软弱的人。因为有些信徒可能在某些方面很坚固，但在另一方面却比较软弱。所以你会发现保罗的教导，不管其实他谈到坚固的信徒或是谈到软弱的信徒，都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其实是跟每个信徒都有关系。有时候我们是坚固的信徒，有时候我们是软弱的信徒，所以你会发现他所谈到的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个人这个字清晰地帮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在教会当中也包括在崇拜当中，我们要担当彼此的软弱。所以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命令可以应用在公众崇拜当中。你在公众崇拜在主日当中需要怎么担待别人的软弱，需要别人怎么担待你的软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不会唱歌，或者你唱歌唱得很难听，这是你的软弱。我们不因为你唱歌唱得难听就不让你唱，我们需要忍耐彼此接纳。又比如你在教会当中越来越发现，最近也是借着这个环境的变化，我们有小孩子在我们中间，你让一个小孩子做一个小时容易呢，还是让一个成年人做一个小时容易呢？但是你能因为小孩子容易闹就不让他参加敬拜吗？这是他的软弱。又或许当你年老的时候，你年纪很软弱的，你可能需要在窗边你才能敬拜。我们能因为你身体的软弱需要在窗边，然后就不考虑你的需要，把空调开得很大，不管你冻死，这样的方式来让你参加敬拜吗？不，很显然你会发现在公众崇拜当中，在主日当中，彼此担当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彼此忍耐，彼此造就，彼此相爱是件非常真实的事情。保罗不仅说我们要彼此担当，他还说我们要个人要求灵舍的喜悦，我们个人要叫灵舍喜悦。谁是我们的灵舍？谁是我们的灵舍？耶稣教导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那里我们其实可以知道灵舍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我们的仇敌。那么显然我们最直接的灵舍应该是我们的家人。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他就是我们教会当中属灵的肢体。在教会当中我们称为弟兄姐妹， 年长者是我们的父母，年轻者是我们的儿女，我们是属灵的家人。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主日崇拜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保罗说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相反我们要彼此担当，要求他人的喜悦，使弟兄姐妹可以得益处，建立德行。其实保罗在这里的教导，他首先要处理我们的动机和态度，他首先要改变我们看待人的那种动机和态度。他首先还不是谈着我们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什么叫做动机和态度？在合一这件事上特别看得出来。有人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关于夫妻的合一的。他说，想象一下，当我起床，我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让我的妻子顺服我，如同教会顺服基督。然后你的妻子起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让你的让我的丈夫爱我，如同基督爱教会。那你觉得这对夫妻他们这天的生活会过得怎么样？他们会说，那你不够爱我，哦，你不够顺服我。但想象一下，如果当他们起来安静的在神面前祷告，丈夫这样祷告，神啊，赐给我恩典，让我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而妻子起床来到神面前安静的祷告，神啊，赐给我恩典，求你使我顺服我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么这一天他会过得怎么样？他会更多的留意，哎，神，我怎么可以靠着你顺服我的丈夫？神，我怎么可以靠着你来爱我的妻子？同样的处境，我相信后者会比前者合一的多，美的多，更求对方的喜悦，建立对方的益处和德行的多。你会发现合一首先始于我们的动机和态度被基督的福音来更新和改变。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求他人的喜悦而不是自己的喜悦，我们会怎么样？我们的合一会怎么样彰显起来？会很不一样。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可以合一？什么让我们可以发生这种内心的态度和动机的改变？答案就是在基督里。请注意保罗在这里的经文，你注意看那个罗马书，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基督说的。答案就是在基督里。基督正是为我们缘故舍了自己，叫我们重生可以来敬拜神。所以当我们这样做求他人喜悦的时候，我们是在效法基督。而显而易见的，这种效法只有在群体的环境当中才可以实现。你不在群体当中，你怎么效法基督说我为别人舍己？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你为谁舍己？很显然，罗马书这里的教训发生在一个群体，一个教会聚集的时候。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一个显而易见非常直接的应用，就是我们讨别人的喜悦，寻求建立彼此。而建立彼此正是效法基督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和方式。但今天许多人来组织崇拜，你发现他们不是这样的想法。大多数人，或者至少是我观察到的大多数的反馈是这样，很多人来组织他是觉得我要单独和神约会，我要享受今天我个人与主的时光。人们关注的是，哦，我自己敬拜神，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这种个人与神亲密的连结，个人对神的敬拜，当然是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特权，是极其美妙的经历。但是这不是公众崇拜的精神。在公众崇拜当中，我们效法基督首要的关注不是我自己，乃是我们的灵舍。我们要求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喜悦，而是灵舍的喜悦，是要建立他们，使他们得益处。而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基督里，因基督他承受我们一切的羞辱和罪孽，我们才能有从基督而来的舍己和爱，才能彼此建立。 你会发现在崇拜当中我们很关注啊、我们喜欢闭着眼睛，对吗？我们享受在这个诗歌当中，我独自来到神面前，我觉得周围的人最好都不要打扰我们，我闭上眼睛假装他们是萝卜不存在，如果有谁打扰了我敬拜让我吓了一跳，我觉得哎，今天的敬拜糟糕透了。这是我们普遍的反应，但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诚实的说，这不是公众崇拜的精神。公众崇拜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我刚才已经说了，垂直面望向我们天上的神，然后他要我们环顾四周，他让我们看到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我要怎么跟他们一同来敬拜神。神让我们在公众崇拜当中不是看见我们自己，可能在个人的灵修和默祷当中我们要注意到我跟神的关系，可是当我但这是不可或缺的弟兄姐妹们，但是当我跟神的关系，神把我放在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他要我看到的是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公众崇拜。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个人的私下的敬拜跟公众崇拜混在了一起，两者都很重要，两者不可或缺，但是它是不一样。今天当我们从主日崇拜当中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是觉得哇，今天我在这里很满足，还是今天我在这里很不满足？或者是哦，今天我和众弟兄姐妹真的有很好的合一，我们一同敬拜神。或者是哦，今天好像我没有怎么考虑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作为主日作为一个群体聚集的时候，神不是说我们跟他的关系不重要，不是，只是说在这个主日崇拜这个群体这个场景当中，神要我们关注的是我们怎么跟彼此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作为一个群体一同来敬拜神，这是我们的关注点，这是公众崇拜的精神，这是对基督的效法。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信徒合一是效法基督，而这显然是在群体当中发生的。所以我提了一个反思的问题在你的讲义上，你自己可以反思一下。然后我要谈第二点，信徒合一是荣耀神。对基督的效法其实它延伸出来的就一定是荣耀神。我们在第一课，可能你没有听过，在第一课我们已经表明救恩要带来敬拜。什么意思？救恩临到你，福音临到你，它是要改变你，改变我们，成为敬拜神的人，我们以此来荣耀他，永远享受他。请注意，当你带着这种救恩福音原来改变我是要我敬拜神荣耀神的时候，你带着这种观念来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其中很震撼人心的力量。保罗怎么说？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是为教训我们而写，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你知道圣经是为了什么吗？你知道圣经写下来给我们是为了什么吗？是要叫我们的生命有忍耐和安慰，叫我们可以得着盼望。你想过吗？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常常我们抱怨的是啊，这个教会有太多需要忍耐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圣经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忍耐，可以有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为什么神要我们是这样的人？是要叫我们彼此同心来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刚才讲了，就是合一，对不对？要叫我们合一，一心一口来荣耀神。事实上当我们说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永远享受他，这个荣耀神，你会发现一个可见的应用就是合一。当我们合一的时候， 就是荣耀我们的神。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接纳，荣耀神，显然你会发现合一绝非小事，合一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合一不是我方便的时候做，不方便的时候不做，合一不是我这周做另一周不做，合一不是我一个阶段做一个阶段可以不做，不合一不是这样的事情，合一是我们生命的事情，合一是我们生命的表征。你绝对不会说，你会说我今天吃肉明天吃菜，但你绝对不会说我先吃一个月的饭然后下一个月不吃，它是关乎你生命的事情，合一是你生命的事情。福音改变我们，救恩临到我们，它使我们产生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的应用和实践，其中一个就是合一。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追求合一，某种程度上我们就错失了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标，我们就错失了福音所要带来在我们教会和生活当中的改变，我们就错失了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喜乐，我们就在错误的地方寻求来荣耀神和以神为乐，我们就在错误的地方寻求我们的喜乐。如果我们在公众崇拜当中忽略合一，绝非小事，绝非是我们的疏忽可以解释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悔改，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在公众崇拜当中对这一点的考量应该被提高，应该被实践出来。教会正是我们学习彼此荣耀神、追求以神为乐的地方。我很感恩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教会开始重新去关注圣经的教会观，重新的按照圣经对教会的这种看法来建立教会，来参与教会。事实上，如果我们觉得教会生活可有可无，很多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看法，对不对？他觉得教会只是我在传福音，这人决志信主，然后他要受洗，所以他有一个跟进的措施，就是他去教会，然后他正常的过他基督徒的生活，只是周日他要去教会。好像教会是可有可无的，好像教会只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事项，而且还不是优先性的事项。这表明我们对福音，我们对神的荣耀其实知之甚少。神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国度，是要我们在教会当中成为他的国度。事实上，当一个人把基督徒个人的生命和教会生活脱离开来，他就好像说哦，那个就好像一个人看到我说哦，你是燕子的丈夫，然后他没有意识到同时我是橙子的父亲，好像这两个身份是分开的一样，好像这两个身份从来没有联系在一起的一样。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我的身份，这些都是我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从未把我的婚姻的状况跟我作为一个父亲的这样的身份把他们变成一个个整体把它拨开，我总是同时的带着这些身份在生活，只是在不同的场景当中，我的某一个身份可能比较突出。而当一个人把他信仰个人的部分跟他教会的部分脱离开来的时候，他是在做一件非常非常荒谬他却没有意识到的事情。这绝非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状况。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受某一些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可能很看重个人的层面而忽略了教会的层面。当然可能更早的时期，在天主教的影响之下，可能有人只关注到一个教会的层面而没有个人救恩的层面。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恩有个人的层面，也有非常非常重要不可忽略的教会群体的层面。今天公众崇拜帮助我们要去看到这个群体的美丽，看到这个国度作为一个群体来彰显的 那种荣耀和美丽。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的时候，我们是要彰显出神普世教会的荣耀和美丽。我们在公众崇拜中是要借着追求彼此的合一，一心一口荣耀神，彼此接纳，彼此造就，彼此服侍，来展现神的荣耀和美好。弟兄姐妹，当我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里常常感到羞愧和痛苦。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在崇拜当中，我们常常缺乏荣耀神的心，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敬拜和荣耀神。我做基督徒已经很多年，我从前以为我做基督徒最后学会的功课是祷告，但是如果我来对比我的祷告生活和崇拜生活，我会发现我的公众崇拜学得比祷告还要慢。从信主到现在，我已经参加过几百个主日崇拜，那我发现这几百次当中，有多少次我是带着荣耀神的心智来的呢？很少。而在少有的有限的带着这样荣耀神心智来的时候，又有多少次我是和众弟兄姐妹追求合一，彼此造就，建立德行呢？少而又少。让我们问自己，当我在敬拜当中环顾四周的时候，我认识周围这些人吗？我知道他们是谁吗？我很看重我们是不是一同来敬拜神吗？当然我要说，处境、音乐、各个方面的环境使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以实现，但它永远不会实现如果我们不带着这样的心智来寻求改变的话。如果我们不开始来关注我们需要跟周围这群人一同寻求来敬拜神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有一种合一的群体的美好的荣耀的崇拜。但感谢神，他让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恩典可以来改变，可以在教会当中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合一，学习合一。而且我相信我们在合一当中会越来越多的体会到神的荣耀和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呼吁大家，当我们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要关注彼此，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追求合一，彼此造就，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荣耀他。让我们不再高举自己，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偏好，我们的需要，让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和众弟兄姐妹按着神的心意来荣耀他。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这时候要谈的第二点，信徒合一是对神荣耀的一个彰显。我们正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来追求这样的合一，在公众崇拜当中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合一。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到这一点。最后我要分享的一点是，信徒合一敬拜是救恩的结果。我们之所以能够敬拜神，是基督救恩的一个结果。基督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还是在罗马书第十五章，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原本罗马的外邦人与神无分，他们与神隔绝，但现在因着神的怜悯，外邦人却成为神的子民，与犹太人可以合一来荣耀神。这是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基督应验了整个旧约的预言和盼望，他带来的救恩，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可以合一，成为神的国度，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因着基督的救恩而成为神的子民，成为教会，得以聚集来敬拜神、荣耀神。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你会发现整个敬拜的中心是耶稣基督。 万民是被吸引来颂赞他，外邦人要仰望基督，敬拜的中心是基督。其次，第二个特点是，这个敬拜，对基督的敬拜，因着去彰显了耶稣基督，他带有了一个传福音的性质，他会吸引外邦来归向他。在第一课我们已经表明，整个敬拜，整个的敬拜都应当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意味着我们整个敬拜的一切的内容都要来突出和彰显耶稣基督。这并非是要高举三一位格当中的某个位格，而是以基督为中心来颂赞三一神。这一点我们以后会说的更多。在柴培尔的那本《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他对这个问题也谈的比较多。如果你愿意更多的了解，我鼓励你看这本书。所以第一点，敬拜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万民是要来颂赞耶稣基督，敬拜应当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第二点，真正的敬拜其实是能吸引外邦来敬拜他的。其实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崇拜是可以传福音的，因此我们应当邀请非信徒参与公众崇拜。有很多次弟兄姐妹问我，哎，教会有什么传福音的事工啊？我会鼓励说，你那时候在玉田路，我鼓励他们邀请非信徒朋友来参加主日。我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对我这个建议感到犹豫，因为通常很多人觉得，哦，非信徒在主日崇拜当中比较难以融入，他可能觉得难听懂，可能觉得不会受到关注。我同意有些观察是合理的，我同意福音的事工，个人的跟进对于非信徒要认识福音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要注意到，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显著的，甚至优先于其他任何个别事工的方式来传福音的，就是神指明的公众崇拜。神是要用我们这样的聚集向世人做见证。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远远的不够，以至于非信徒来到我们的崇拜当中，他们很难听见和看见福音。但这个应该挑战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讲道，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设置，如何能够把福音表达出来。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讲道都应该是福音性的讲道，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讲道给信徒的，给年长的资深信徒的，给非信徒的，他都应该能够去抓住那个福音的内涵。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主日崇拜应该被重新的思想，我们有没有去凸显耶稣基督，我们的整个崇拜有没有把福音表达出来，以至于福音牧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崇拜当中去突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不是要另起炉灶，抛下神给我们赐下的这个恩典之道，然后去做其他的事工去传福音。不，我对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有个意向，就是我们崇拜的每个层面都被福音充满。我盼望会有非信徒，他参加完主日崇拜之后，他有一个感受说，哇，你们一直在向我传福音。这样的崇拜是一个彰显基督、高举基督的一个崇拜，它能吸引外邦来敬拜基督。事实上你发现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合一，正是高举基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关键所在。在这里基督的教导在回响，在约翰福音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口传讲耶稣拯救罪人的福音，我们也要用合一的彼此相爱的生命展现出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因此让世人认出耶稣，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即使他们去试穿的事工，虽然他们不能宣讲福音，但他们就是要借着彼此相爱的生命，让人看见基督是怎样的爱。我们正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将荣耀归给神，来吸引外邦来赞美神。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当中所要表达的是，天父在寻找敬拜者，天父他要我们来敬拜他， 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来敬拜他。而在敬拜当中，不仅有向上的崇拜神的垂直面，也有与信徒一同效法基督彼此合一的水平面。这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一个关于崇拜的画面，它就好像一个十字架。所以记住这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有垂直面和水平面。这个十字架怎么被联系起来的呢？是透过耶稣基督为中心来实现的，对不对？所以带着这样的意象，我们需要寻求以基督为中心的崇拜，将我们向神的崇拜和向人的彼此相爱和合一具体的应用在我们主日的公众崇拜当中。这正是我们荣耀神、享受神的一个重大的实践。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尝试要把这个落实到一个更具体的层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带着对神的崇拜和与信徒的一种互动合一来彰显对神的敬拜。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求神有叫我们有盼望的神，因我们对他的信心，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叫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今天所要分享的就是这些的内容，所以你要记住的就是这一课的标题：公众崇拜与信徒合一息息相关。我每一个部分列了一个反思的问题供你反思，我也提出了一些应用，在此让我们读一下这些应用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请。在主日公众崇拜中开始关注水平面，与信徒彼此相爱，彼此造就，以此荣耀神。在主日公众崇拜中更多考虑其他信徒的益处和需要，担当彼此的软弱，利用主日的机会更多认识其他弟兄姐妹，更多委身教会。主日崇拜应当以基督为中心，传扬他的福音。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